中国は戦争に敗れたんだ。この国の首都はもうないんだよ。ここには軍人がいるそうじゃないか。しかも武器なんて隠し持ってやがる。
电影中间的那个就是拉贝的秘书，拉贝先生的秘书汤先生啊，那么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儿女不受这个日本人的这种残害吧啊，那么他就选择了一种什么行为？他告密啊，他说在那个难民营里面有那个伤兵啊。
一つよろしく。
これで本当の友達だ。
友達。
结果是他自己的家人没有得到保全，是吧？这个死去了啊，他的那个孩子被那个日本军官直接从那窗户扔下去了啊，那些伤兵也全部被日本人屠杀啊。那么就是这种中国人的怯懦所带来的一种巨大的这种破坏性的一种后果啊，在这里面也得到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揭示啊。那么像中国人这种行为是不是很真实？我觉得其实是真实的啊。那么在战争年代，这样的情况也是时常发生的啊。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一个叫白桦的作家，他原来写过很多的这个电影剧本啊，也写过一些小说啊，包括像那个《苦恋》什么的啊。那么他回忆他小时候在他的生活的那个村庄，就有一个年轻妇女因为恐惧了出卖了一个就是国民党的一个伤兵啊。当时那个伤兵已经躲在那个麦秸垛里面啊，躲得好好的。那日本人进来的时候问他的时候，他就是由于恐惧嘛，他就也没说，他就是那个手指头指了那种麦秸垛一下，结果那些日本人就把那个伤兵抓走了，把那个伤兵杀死了。后来这个女的呢，这个年轻妇女也非常的就是后悔，非常的痛苦啊，一直就是说那种疯疯癫癫的状态，最后是她自己这个自杀了啊，自尽了啊。这个这样一个事情，他对他来说，对这个白桦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还有他讲到他那个时候一个小伙伴啊，也是把人的这个生命不当回事。他说他有一个那个小伙伴，就是每次啊，那个日本人把那个中国人的那个屠杀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去跑去干什么？他去捡子弹头啊。他那个小家伙，他有一次捡了他表哥头颅上的一个子弹，而且向他那些伙伴们来夸耀自己怎么样胆大啊。那么我觉得这都是中国人他们性格中间的一些很就是很让人难看的一些地方啊。那么有一些作家，有一些人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值得我们去反省。我们对这个战争的思考不能仅仅的停留于在对日本的一种仇恨上面，我们应该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 我们究竟怎么了啊？为什么会遭受这样一种巨大的灾难啊？有一句古话说，人必自辱，然后人辱自哀。那么一定是我们自己有些什么样的过错，有一些什么这个弱点，然后导致了别人来欺负我啊。当然这个电影里面也是写了反抗啊，这种反抗呢不一定是说获得了一种实际上的一种胜利或者是效果，但是它是表明了中国人一种不屈的精神啊。你看那个那些被俘虏的士兵，在他们最后被日本人屠杀的时候，他们都高呼啊，中国万岁，中国不会亡啊。那这是表明中国人一种不屈的精神啊。还有就是说看那个陆建川啊，就是那个中国军官啊，他开始也是组织那些游击队啊，这个进行了这种局部的反抗吧，最后也是被俘了吧，被俘了他最初那些日本人赶他们啊去那个就是他们要屠宰他们的地方的时候，他们都不动啊，他们知道反正起来都是死，最后就是做了好长时间，日本人打他们都不动啊，但是做了一阵之后，他还是主动起来了啊，走向刑场啊。我觉得这里不是表现他的一种怯懦，而是就是说，通过他这种好像外表自相矛盾的行为，表明了还是一种抵抗的态度，就是说他不甘心，就是这种被动的任人宰割，而是死也是我主动的啊啊，我而且是会昂首挺胸的来面对死亡啊。这里面也是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啊，我觉得这个处理还是很好的啊。
喂，接你，打你，打你，接你，
打你，打你，
打你，打你，打你，
打你，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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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打你，打你，
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
那么这个影片呢当然写了很多的灾难，也写了死亡啊。那么对于这个生死的问题呢，也是做了一个思考啊。应该说中国人是比较看重生的啊。中国有句话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啊。中国的这个贪生怕死在这个里面也还是有些体验啊。你像那个大胖子吧，他就是那些日本人把他们抓住了嘛，就是要那些妇女啊儿童来认领一个人啊，如果是自己的亲人可以认领回去啊。好多那个军人都被认领了，但是他就没有人认领他，所以特别的着急，特别的害怕啊，只是在那喊姜老师救我，救老师，姜老师救我啊，他们就是一种本能的那种求生的欲望。
姜老师，救我！姜老师，姜老师，救命啊！
我哪是呢？
救我！
姜老师，那个军服。
那么他最后拿到那个良民证了，又被人家这个抓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太激动了，知道吧？他哎呀，我终于拿到那个良民证，可以活了。然后正是因为他太激动了，所以被那个日本军官看出破绽了，又把他领回去了啊。所以这个里也是讲到这个人越怕死，这个死亡离你越近啊。
子供は下がってろ。よし、お前たち来い。
那么日本人他对死亡啊，对生死呢，他有跟中人不太一样的一种看法啊。那么比如说啊，中国人喜欢这个梅花啊，觉得梅花啊，那个傲雪独立啊，这个冰天雪地里面还是一枝独放啊。但是呢日本人就觉得这个梅花是一种抱残守缺、苟且偷生的这种一种生活态度的一种反应啊。那么他们希望他们的人生像樱花那样开得非常的热烈啊、灿烂，但是凋谢得非常的迅速啊。这是日本人的观念啊。那所以这个日本人他是不惧死的，他们要死，特别是武士道啊，武士道精神啊，武士他们就是要受到这种侮辱或者在一种什么情况，他们要切腹自尽的，对吧？而且那个姿势还要非常的标准啊，一定不能往后仰，一定要往前倾倒下，才算是死得其所了啊。那么中国人就是说他的这个砝码就是生啊。你看到那个唐先生，他最后他当然也有这种就是说凛然面对生死这样一面啊，就是说本来他可以过去的就是可以活的，最后他自己放弃了这种生存的机会，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然后他自己就留下来了啊。他对那个日本军官是怎么说？他的胜利的这种地方，他精神上的得意的地方是在什么？他说，他告诉日本人，他说我的太太又怀孕。
哇，きれいな場所だな。
李小能啊，我太太怀孕了，我的太太又怀孕了。
那么这就是中国的人的态度啊，中国人认为这个生命它生生不息啊，就是我死了我不要紧，我还有我的儿子我的后代在，他们会代替我活着，他们将来也会来为我报仇啊，所以他就是能够笑对这个死亡，能够傲视屠杀者啊，所以这个像白居易所说的那个野火吹不尽啊，春风吹又生，这样一种生生不息这种生命，这样一种顽强的活下去，这样一种关键是中国人的这样一种胜利的一种法宝啊。我们看从那个春秋战国年间的那种赵氏孤儿这个事件啊，赵氏孤儿就是说那一家人啊，赵家一家人全部都被杀了，就剩下一个孤儿啊，只要这个留的这个种子在，他最后还能够翻起来啊，还能够再报仇啊。那么到从赵氏孤儿到南京，我们看到这个相隔几千年，但是中国人精神还是一脉相承的啊。通过这样一种就是后代他的延续，能够来为父辈能够报仇或者怎么样啊。那么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态度，但是日本呢他也是从另外一端来回应，就是说他们不惧死亡啊，那么当他们觉得生活难以忍受或者说很屈辱的时候，他们就是宁愿死而不愿活着啊，包括角川啊，他最后也是走向了死亡啊。那么不管怎么样啊，实际上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他们都是在生死之内来考虑这个问题，考虑人生的问题啊，但是他们没有一种超越的维度啊，没有从生死之外来考虑问题，这是他们的一种缺陷啊。那么我们讲这个真正我们要对生命达到一个了解，需要从生死之外，就是要超越生死才能够了解生命啊。那么我们对战争的思考，我们也需要超越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这样的爱的，才能够真正的这个思考这个战争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战争所带来的损害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是很多的国家很多民族，或者是甚至说是全人类啊。那么我们那种爱恨情仇也应该超越一种民族的立场啊，民族的这样一种视角啊，应该上升到一种全人类的一种角度啊。我们要根绝一切的这种对人类的一种暴行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能够面向超越的时候，我们知道生死是其实是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值得这个害怕的啊。我们真的知道还有永恒在，我们的生命如果是真正的是有意义有价值，那么它就会在永恒里面得到一种纪念啊，得到一种保存啊。其实很多的这个民族就是在历史上他们也遭受过一些患难啊，比如说这个以色列民族啊，他们这个在历史上曾经多次的遭到这个异族的这种屠戮或者侵略啊，包括在20世纪他们也遭受这么大的就是种族灭绝的这样一种危险啊，几百万以色列人都被屠杀了啊，但是他们依然存在啊。那么而且就是他们对世界的越来越有影响力啊。那么就是说他们能够从他们的灾难中间去重新的思考，重新的崛起啊。那么我们今天也是需要对我们民族自己所遭遇的这种患难要有一个重新的思考啊，不能仅仅停留于仇恨啊，也不能仅仅停留于我们自身啊。好，谢谢大家，今天讲到这里。